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感谢主，我们在主日再次与弟兄姐妹来分享学保罗效法主耶稣。我们在上一讲提到了保罗在迫害基督徒去大马色的路上呢，被主耶稣光照，生命开始改变。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讲第三讲，保罗受到圣灵的洗而重生得救。有几个词哈，圣灵的洗和重生得救。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使徒行传九章十节到十六节，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这里讲到了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在接下来三点当中会讲到，是指主耶稣让保罗要得到一个生命的更新。在此之前呢，保罗认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如果我们从旧约时代，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五旬节之前来看保罗的话，在讲到第一讲保罗被神预备的时候，我曾经说到，如果保罗那个时代患了疾病就过世的话，他是得救的，他确实是遵守律法的。但是进入新约时代，任何旧约时代的人都要重生得救，他们过去守的义呢已经不够了，因为只是行为上的义，心灵当中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经历了圣灵的充满以后，在主耶稣更新生命过程中写了很多的书信。在提多书三章五节他讲到，他便救了我们，指主耶稣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讲到圣灵的喜呢，我希望先展开一下哈，因为在这个专题上我曾经做了一个专题十九讲的内容。因为在做之前呢，我在网上也好，在资料当中寻找讲圣灵的重生，讲圣灵或者讲圣灵洗和重生的关系很少很少，支离破碎。所以感谢神，我奉主耶稣命夸口是神那时候在我在学神学的时候，从93年到96年那段时间，神就给我一个志向，就是专注耶稣真理，把他的纯全的福音讲出来。所以我就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把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个命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三章前面几节对尼哥底母提出这个命令讲了一遍，有十九讲当中呢就有一讲讲到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和水洗礼的区别是什么呢？水洗礼是人手可做的，当时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给人施洗过水洗礼，他只是教导门徒怎么样去进行水洗礼，让他们自己操练。主耶稣也没有赐下圣灵的洗，但是福音书几次提到他是要用圣灵与火或者叫圣灵与水为我们施洗。主耶稣是在五旬节那天赐下圣灵以后，但是看不见的圣灵，但是通过当时的一些大风响声火焰那个像舌头火苗，让周围的看到了圣灵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讲圣灵的洗是单单来自神的，但是在保罗得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人与神同工的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你的水洗礼呢，在教会当中经常进行，表明是一个见证，在神面前，在撒旦面前，在众人面前，面对自己进行一个宣告。这只是个宣告，它与救恩没有关系，水洗礼没有关系。有人认为接受水洗礼就得救了，不是的，要接受圣灵的洗，生命更新才能得救。所以信徒可以看到罪人认罪悔改而生命更新的见证，这圣灵洗之后的见证。 那么在前面的经文讲到了圣灵充满，这个词的比圣灵洗用的更多。圣灵充满和圣灵洗的，我想做一个简要的，就是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哪儿。圣灵的洗其实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就不用再讲继续洗啊，圣灵洗不断的洗不用了，就是保罗所说的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就像一个夫妻结婚一样，有个仪式，从这个仪式开始，他们就进入了圣经所讲的二者合一的这个生活。这生活来讲，在一起就是好像一个圣灵充满是刚开始走到一起这个过程仪式，我们讲就是圣灵的洗，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保罗呢，经历了拯救，在前面第二讲讲到了被主耶稣的大光光照，然后呢，神又差遣他的仆人来为保罗按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生命更新过程中展现了一个三个过程。一个就是在世界观中认识神并愿意相信主，第二个是抛弃老旧我并得到圣灵洗而重生得救，第三个是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结果子。我感谢神，通过学习全面的大拼图专题讲解耶稣真理呢，越来越看清楚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专题讲神的真理和安全查考圣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给你们一个形象的解释，就是有一幅很大的壁画，壁画画了很多的内容，安全查考圣经的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看，而专题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看，甚至整个图案去看，这样你才能明白神的他讲的真理的奥妙在哪里。如果我们一小块一小块的看的话，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认为有一定道理的，就是盲人摸象。他解释这一小块啊，他觉得这个道理，解释到另一小块好像有矛盾了。我们要在一个大的宏观全方位的归纳这个拼图，这拼图的归纳不是混乱的没有章法的，而是要按照专题来归纳。今天圣经当中你打开27卷的新约圣经，你看不到有一卷书叫重生得救，它散落在各个福音书当中，保罗书卷和其他的门徒书卷当中，你也没打开一个书卷叫做背十字架效法主耶稣，没有。但是在保罗书信当中，你可以实实在在看到，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看到了他的命令。所以我们要用专题的形式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全面的汇总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挑战自己的信心，来更好的认识神。因为这里讲到了第一个过程，很可能教会当中不少的信徒在第一个过程当中就止步了，就不前进了。我们知道美国也好，世界有很多的著名布道家，用半个多世纪几十年布道，他们带领人信主就是完成第一个过程，他们并没有使那些人得到重生得救。可能有些人当时真正的是抛弃老我得到重生得救了，但是大多数人走到台前只是愿意相信主耶稣，他们在世界观当中，就是头脑当中观念当中愿意承认，愿认为这世界有一个造物主，越来认识他，觉得这个神他讲的有一定道理，哎，这神给我永生，我怕死，现在没有死亡了，有永生了，太好了，完全的是从自我当中得好处当中得所谓的福音当中。他们恰恰把福音理解错了，福音是让我们抛弃抛弃抛弃，而不是得到。所以今天诗人在嘲笑基督徒，我们好像在求什么，求的跟世界人没有什么区别似的，求世上的好处，这完全错了。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这三个过程哈，第一个是耶稣给保罗时间来思想旧约圣经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在第一讲讲到神之前呢，给他一个培训在加玛列门下，那是当时讲旧约圣经讲摩西律法最好的一个老师，最高的学府，子弟不多，都是精英，保罗也是精英的一个分子，他对圣经学的是啊，旧约圣经学的是太滚瓜烂熟了，所以当他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没想到自己原来迫害的耶稣不是个虚构的人物，不是人胡乱讲的一个异端，是实实在在的，他是神。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9章8到9节11节讲到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正在祷告。那么26章16节继续讲哈，耶稣对他讲，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这就讲到了主耶稣呼召保罗，向他启示，不断的启示，将要启示。我相信在这三天当中，他在祷告，他在回想，在旧约当中启示这位弥赛亚，他自己遇到了，怎样把这些过去这些预言跟他耶稣身上完全的吻合起来，他在思考这些。而这过程当中，主也再次给他一些启示。所以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对教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保罗书卷，他讲福音书的内容几乎没有，他就重复了十字架，主被埋葬三日和复活，然后讲到了复活，他得到了神的启示，讲的更多了。那么四卷福音书讲主行神迹啊，主传福音呢，从加利利啊到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这些过程这些事例他没有再去重复，而是结合主耶稣的启示和他得到的真理，从神那里得到的真理，来面对教会的问题，还有自己亲身体验与主的关系。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导，就是这些书信当中记载的。我们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特别是保罗讲到如何背十字架，可以说丰富了主耶稣关于背十字架的命令。还有一个效法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十五节，当为门徒洗完脚以后，他说，你们要照我的样式去做，其实就要求他们效法主的样式。那么如何效法主，门徒他没有讲多少，而保罗就讲，保罗重复过几次讲，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耶稣一样。所以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他经常讲到新人在主耶稣里，在主里，在神里。所以这对我研究耶稣真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叫主内新生命，有很大的启示。保罗也讲到了，他虽然没提到主内新生命这个五个字这个词，但是他一直在讲在主里，在主里。如果你们去看保罗书信，你去看这个在字啊，在神里，在主里，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你重复多少在字，我相信有上百个。所以神给他的启示就是跟神的对他的期待，给他的使命是相辅相成的，给他一个很大的使命，使初代教会能够广传，传到外邦人当中，使初代教会完全脱离犹太教的影响。所以保罗的说话，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很有一种怎么讲的夸口的意思，他也讲的我奉主的名夸口，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讲耶稣真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好像没有听说过啊，讲重生得救，把重生和得救搁在一起了，人说得救就行，还要重生搁在一起了，为什么他们是一体的，不能分离的？所以你讲这些哪来的这些，那我就夸口了，这是主耶稣他的教训，没有任何超出主耶稣纯全福音的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感谢神，我希望众多的弟兄姐妹也是感谢神，去好好学习圣经，好好读圣经，从一个宏观的一个专题的角度去了解，我相信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一下子就看到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十节的后半句讲到，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将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就是讲重生得救，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更新生命。保罗就领受了这些。我相信保罗在这三天进食祷告中，他在思想神，他在思想过去所学的，在路上经历到主的大能。特别是保罗眼睛看不见，对他来讲呢，不是简简单单讲注意力集中了，而讲很可能能看到一些异象，因为他不再受任何杂念的环境的影响，很可能看到一些异象。保罗后来也讲到他看到的异象，我们在下讲会提到。所以我的回答就是，耶稣肯定给他真理的启示了，在他整个侍奉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就真理的启示。所以他能够将旧约真理和耶稣这个人物他所遇到的神相联系，并且能从福音，就是从门徒那里听到的福音，就联系得更加的紧密。而且保罗是在三天是禁食祷告，不吃也不喝，他确实是追求神，他这个阶段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相信今天 如果穆道友第一次听到扎西那套福音，听到以后会不会马上打开圣经去看，会不会就说要做的一些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专注神的事情呢？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但是保罗神给他一个特殊的，就说他眼睛看不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所以他后来在教会见证福音的时候驳倒了许多当地的犹太人，这在当时教会当中很多人无法去做的，因为他们的就神学装备也好，或是他们的口才也好，无法去与犹太人辨别。他们只能说主耶稣被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我看到复活了，我看到复活了。他不会去联系旧约圣经讲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神给保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祭文，亲自来拯救他，就是为了使保罗能成为神的仆人来传福音。在主题经文讲到了，在这里也讲到了，要让他做执事，做外邦人的执事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信徒来到教会当中听到了福音，希望你不要轻易离开教会，要好好认识主。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活着就是一个目的，就问一个问题，你死了以后去哪里？我们生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了，生之前我们不用去考虑这些，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死亡。但是哲学来讲，其他宗教来讲，包括基督教来讲，都会提到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你现在在干什么？将来到哪里去？我们人生其实就是在问这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人生短暂，非常短暂，一瞬间就过去了。而在这短暂当中，我们做这个抉择，是否能进入永恒当中，与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在唱歌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与神同在呢？祷告当中提到了与神同在，这个与神同在是操练天国的与神同在，是预备我们在教会来学习更好的认识神，更好的认识主。认识到什么程度呢？认识到不仅仅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不是仅仅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罪人很容易，教会人都说我是罪人，从牧师到传道人，教会同工都认为罪人，大伙一起啊，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都容易承认，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是悔改不容易，悔改可能是简简单单改一个不好的习惯，从内心当中悔改，把最隐私的东西抛弃的话，那就是要抛弃老旧我。到了这一步的话，就要经历到第二点，第二个阶段就要重生得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久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花的时间很短啊，像我感谢神，我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上一次讲到了自己重生得救，一年多的时间为了追求一个宗教式的洗礼哈，水洗礼回到了教会了。上午进行水洗礼，晚上祷告当中就得到了圣灵的洗，重生得救。我希望就是在教会很快能够进入到主耶稣的生命当中，通过重生啊圣灵的洗。不要在这教会当中只是认为这个团契很好，华人在北美很少有讲中文这么一个聚会，这是大伙都那么爱互相帮助很好的一个机会，经常来，不是简简单单理解，要更追求与神的关系，不是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那么看一下第二点，耶稣差派门徒来完成主赐给保罗的救恩。使徒行传第九章十节到十六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有点点点点哈，我先停在这里。这里很奇妙的，亚拿尼亚在主的意象中与主相遇了，主给他命令让他去，让他在意象当中又看到另外一个意象，就是保罗所看到的意象。他正祷告，这里讲的是保罗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很奇妙的意象当中的意象。但是亚拿尼亚对主的说的我就省略掉了，他说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个保罗是到处迫害基督徒的人，他现在从那个大祭司手里拿了手谕到这里来，要捆绑我们这些人，难道你让我去啊？我这会儿我家的话，我们这些羊送到狼口当中吗？耶稣就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我觉得可能亚拿尼亚听到这一句很开心了，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因为他们为主的名也受苦难了。他们看到这个并不仅仅是让他得救，而是让他去为主的器皿。所以亚拿尼亚呢，也完全顺服了神，完全的顺服了神。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就是我们今天跟神同工啊，特别是教会的啊牧师啊、传道啊、长老、执事啊这些同工们，在同工过程当中呢，不能有自己的喜好，不能有自己的偏见，要有一个胸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个特例了，就是说神在异象当中向亚拿尼亚来显现，这是与主一起同工的一个特例。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情况呢再重复了，所以耶稣通过这个异象改变了门徒对保罗的恐惧吧，就是说他的憎恨，使他暂时放下这恐惧和憎恨，来参与拯救保罗的过程，来参与这个圣工。如今主需要顺服圣灵感动而具有神国胸怀的哈，来与他同工。所以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心意和真理来讲扎心的道。今天我们与神同工，不仅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还要明白神的心意。主的心意就是前面讲到的，叫羊得生命，要讲扎心的道，这样圣灵才能与同工啊，才能与我们同工来改变人心。因为怎么讲呢，圣灵改变人心是要我们接受圣灵才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东西在阻碍圣灵工作。主耶稣有一个撒种的比喻，硬土地或者叫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水泥路、柏油路都可以，这种子在上面被废掉就马上吃掉了，是根本就留不住的。浅土和石头块的地呢也不行，荆棘地也不行，需要耶稣的真道和圣灵一起扎心来同工才能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讲一些世俗的福音，讲一些支离破碎的福音，讲一些掺了水的福音，而不讲纯全的福音的话，不讲扎心之道的话，教会可以，教会可以运行，没有问题的，教会也可以就是说有一定人数成长，但是重生得救的人不多。所以我们要真是有一个敏感的心，追求耶稣的真理，追求圣灵的工作。我们讲第三点，保罗被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就像鱼鳞的似的，这种片呢立刻掉下来，他就看见，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省略地方了，讲保罗起来吃饭呀，接受了水洗礼啊，这些等等等等。在这最主要的是讲，刚才讲到了第一次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洗。他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动作上的反应感受，就讲他眼睛上的有个片掉下来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